来彼此来回应这一段的内容。左章这一段经文是蛮长的哈。长老给我们大概很详细的跟我们谈到这一些主要的意义是什么的一个意义哈。那因为这个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回顾他们列祖所经历过的，然后做一个总结，这种总结然后应用在他们现在的这个以色列人，也就是我们第九章，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守完秋季节期完之后，然后他们针对守节以及所听到的律法，然后再针对他们列祖所经历过的这一切，他们做一个在神面前这种认罪祷告。那这种认罪祷告最后的结束是在于，认罪祷告的结束点是在于立约，就是长老跟我们强调的，最后这些历史都是已经过去了，它只是一个教导，它只是一种警戒，那这一些只是让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那现在他要强调的是，那我们既然是已经认罪悔改了，就应该重新在神面前重新立约来遵守，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这种讲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新约里面，我们在对每一个听到福音而愿意悔改相信的人，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相同的经历。我们的立约透过我们去受水洗，我透过我们在受过灵洗，那水灵二洗让我们成为一种在神面前立约的一个子民，就跟这里所讲的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想这一段的经文的内容实际上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是外邦人，那实际上这些东西跟我们也是密切的关系，因为圣经所谈的都跟我们有益。那他们所讲的这一些经历实际上不光是以色列的经历，实际上在以后外邦人2000年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外邦人并没有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去学习到真正的教导，我们仍然犯的跟以前的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仍然是重复的在犯，神的律法仍然在这些选民的中间被弃，仍然不愿意听从，就如同这里所不断的强调的这种硬的景象，这种心态，犹太人是这样，以后外邦的选民仍然是一样的，我们仍然以自己作为我们行为准则的神明的准则，把它当作是神明的准则，我们是以自己的想法为我们的判断标准，而不是以神的律法做我们行事的准则。这种问题这种伤了我们神的心，我想这个是不断的不断的在重复着。从这段经文里面，对我个人来讲，昨天晚上也特别在思考这个，尤其是当我思考到我的父亲在世的时候，他的对我们所做的，永远维护的，对儿女所付出的，儿女对回报给父母的，永远都不是对称的，不会对称。神如同父亲一样来对待我们，他给我们的恩典大过我们今天给神的回一切的回报，这个在我们属肉身的儿女跟肉身的父亲之间实际上是一再一再的重复。但是奇怪的就是做儿女的永远就是很难去体会做父亲的那种爱。那今天我们作为神选民的人，我们一样的对于我们天上的父亲的那种兼爱，我们也常常都是一样的犯同样的问题。 这一段的内容啊，我们先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啊要讨论的内容啊，有没有讨论的啊？那个海丽有没有你要问的？海丽有没有？喂，没有声音。还是没有声音了。
没问题，但是啊，
好好，
哎，
没有问题哈。那你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没有这一段。
好，暂时也没有啊。
好。这一段的内涵哈啊，如果就经文本身来讲。我们先前有查过这一段的内容，这一段的用词最多的出现哈，就是都用你呀，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他用他对于神哈所作为的是神是你，你都是指神，也就是神做的是最多。经文里面出现是神做的最多，所以对那个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做，这个最多的用词是你。再来，其实比较重要的用词，一个是地，出现是土地。天虽然有啊，天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神造了天，整个第六节都不断的强调天和天上的天，天上的万物。然后第十三节神从天上说话啊，十五节从天上赐粮食。然后后面27节谈到从天上垂天，然后28节又再一次的从天上的垂天，这个它有六次，天有六次，但是地哈、哦，地出现，我记得是十四啊，
复数一次，
那地出现14次，但是另外一个就是神的作为中间有一个。最主要一个用词就是神给予，或是我们一般我们翻作赐予，这个有词16次。同样的，神行什么样的事情也出现，好像也14次。所以神用你出现最多，然后你给予什么，你行什么，这个是他最喜欢用的用词。那因为他用的是谈到的是一个历史的一种啊过程，他可以比较诗篇啊。实际上我们在诗篇的78篇啊、105篇、106篇、135篇、136篇，很多的这一种诗篇哦 啊也都会提到以色列的历史。那同样的，在先知书哈、啊。我们可以比较先知书类似这样的一种啊认罪悔改的诗歌，在先知书里面，他们也都引用历史的过程，然后来提到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应该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这种认罪祷告文在耶利米书里面32章，或是以斯拉记里面，我们在第9章里面也有出现，那尼希米的第1章里面，或是但以理书的第9章，都有类似，不过有长有短嘛、啊，都是类似的这一种用法。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篇文章哦，它不是唯一的，只有这样的方式哦。我们刚才谈的那么多哈，表示说，以色列人其实在他们的先知或是在他们的诗歌里面。他们很常常用他们列祖所经历过的这一切成为他们认罪悔改的一个背景啊，也成为他们诗歌的一个啊主题。再来我提到两个用词比较重要的用词，我们谈到律法，这里很强调律法。我看了大概10来篇有关于今天华人基督教他们在解释这一段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强调神的怜悯、神的救赎，神不因人的犯罪，然后神就弃绝他的子民。他们不断的来强调神的拯救，但是我几乎看不到有一个是在谈到神拯救最终是要让人去遵守神的律法。也就是说，神的律法在基督教界里面，同样的这一篇文章里面，他们非常的忽略。这种忽略应该可以是一种故意的忽略。经文在律法它出现了四个词，就正如第十三节里面所谈到的这四个词：典章、律法、条例、诫命，基本上至少都出现两次以上，也有出现四次、六次，总共它出现这四个词加起来，我把它算一算哈，刚好出现14次，这个很独特的哈，它很强调律法的四个用词，那总共出现14次。反而今天基督教他们所强调神的怜悯这个词，怜悯这个词出现动词跟名词出现6次。再来一个就是说神的那个良善的脸，那个良善那个词，良善这个词也出现6次。比如说怜悯跟良善，这个不断他在强调神的怜悯跟神的良善，但是他们都只有出现6次，就3的倍数。那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经文为什么要这样 去用法。我们不断的在强调神如果在他圣别的用法的话，他都会用7，都会用7。如果他是要特别去强调的，他会用3或3的倍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段的内容，怜悯良善是他要去强调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律法，这是他要去最强调的最中心点。那如果不知道他的用词，那实际上确实会很容易落入到今天长老在前面所强调的马西安主义影响到今天基督教界。今天的基督教解释圣经，永远把律法、把旧约当作亚威斯严厉的神，新约亚威斯一个恩典的神。马西安的这一种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就被评断为异端的，今天是最风行的，但是没有人在说这个是异端。在以前他们还没有定论三位一体神之前，没有人把三位一体神当作正统，都只讲独一神观的时候，如果他们提到三位一体神觉得被定为异端的，今天反过来讲，只强调三位一体而否认独一神，而不强调独一神的，反而才是主流。那一否认三位一体的，就认为他是异端。所以历史的潮流，它在不断的重复的一种错误。从这一篇里面给我们最大的教导是这样：历史是在重复错误，它反而不是在重复正确的事情。表示说，人给对神的恩典，永远是跟这里所谈到的历史的一个演变，永远是一样的。永远在错误的里面在哀求，而永远在哀求中间，神有怜悯给人留下余地。我想这一段经文他不断的在这样的强调。如果就这一段的整个引用的历史来看，刚才长老有谈到这个从第五节开始对神的颂赞，整个颂赞词是从创造开始，到亚伯拉罕跟神的立约的历史，也就列祖最早期的列祖时期，到出埃及，到旷野，然后到进迦南，然后到四世时纪，然后到现在的被掳时期，整个以色列人历史大概一般我们把整个旧约几乎大概就是这7段的历史 一直到耶稣的时候，其实也都是悖的。耶稣的时候，其实都还是在悖的。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成立一个真正基督的国，并没有成立真正以色列真正神国的领导。所以这个七段的历史对我们现在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仍然是在一种悖逆的时期。虽然就现今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复国，不过这个复国还不是真正基督的国，他还不是真正的基督的国。所以他们以色列人虽然好像他们有一个国家，但是如果就神来看，他们仍然是悖逆的时期，仍然是在一个悖逆的时期。所以我想今天这一段的内容对我们最大的教导，我认为最大的教导，他是不断的在强调一点，神的四大恩的时候会带给人极大的平安。他不断的强调神给人满足他的食物的需求，他的衣服上的需求，他在其他土地上的需求，甚至他们可以谈到很多，就像这二十六节，他这里也强调了他们在迦南地这一种真正的那一种喜乐，有坚固城，有土产，有水井，有果树，以至于身体得到饱足肥胖，然后心中大大的快乐。这个是神给人常常有这种恩典，也就是说我们绝大部分得到救恩的人大概都会进入一种得到神一种保守，这种保守可能是一种心灵上的平安，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得到医治或是撒旦的那种攻击得到释放。不管哪一样，得救的人都可以从各样的困境中间得到平安，这是一个每一个信徒大概他们在他们得救的时候都可以有这样的相同的见证。也就是说救恩会带来人一个平安，但是这个平安会带给人，如果人不注意的话，它会带来是一种安逸，而人在安逸的时候就会带来人的肉体的一种引诱。所以刚才长老不断的强调人的罪不是罪性问题，只是罪在人的肉体中的一种引诱，以至于让人去听从人的肉体的需求，让肉体去放纵，而肉体的放纵就带来人去干犯神的律法，而干犯神的律法就一定会带来神的管教，神不会一来就审判就把人灭亡了，往往是带来管教，而神的管教就会带来各样的苦难。我们不断的强调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三章第四章，甚至我们说第一章开始就开始在不断的强调苦难对我们人是有益的，但是这样的苦难绝对不要因为我们的犯罪而带来的苦难，这个不好。所以这个彼得前书他不断的强调不要因为你的罪而带来管教去受苦，这个太不值得了。但是实际上彼得也这样讲，实际上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反而是我们所受的苦不是因为我们行义去受，而是因为我们行恶去受苦，这是大多数的基督徒所经历到的。那这种苦会带来人在神面前一样会呼求，我们当然也会因为听到别人的劝勉，或是从神的话语的里面去产生一种警醒，然后我们在神面前就会同样的祷告来呼求，然后呼求就会带来神在这个拯救。所以就我们人生这种不断的重复的这种过程的里面， 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觉得到我们的信仰好像是一个波浪一样，有高啊有低，在我们好像得到坚固得到拯救平顺的时候，我们就在高峰，当我们落在肉体的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掉下来，然后就落在我们的那种肉体的罪恶里面，然后神带来的管教就到了低峰，然后再一次呼求又上去了。这种人生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就跟这一段的经文实际上非常相似。经文最后给我们谈到的就是刚才谈到长老给我们谈到的，我们要立确实的约。确实这个字这个字在前面这个字我记得它好像是一个诚实的真实的，就如同这里他一直强调那个神的那个
跟那个三节那个
诚
实一样，
诚实那个字很是一样的他跟第八节那个你看他在你的面前心里诚实，那个诚实那个字原来是坚信啊，这个字比较偏向是坚信。那三十三节那个字，那种诚实那个字才是一个，它是依然是真实的，神所做的才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立的是一个真正的约，今天我们很多外邦人的信徒当然说我们是立的新约，那都认为那我们立的约就跟旧约不一样立的旧约不一样，就立法就不再是按照立法的方式来立约，这是一个外邦人最大的问题，他们不知道他们立的什么约了。他们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是透过基督立的约，但是透过基督立的约到底这个约的内涵是什么，一般都把它扭曲了。其实新约如果我们了解深圳的什么叫新约，从希伯来书里面自己是最清楚的，新约跟我们谈到的是立约的方式是改变的，而立约的对象由犹太人变成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立约的方式跟立约的人是他最大的改变方式，这个叫新约了。立约的内涵也就立约的内容却是一样的，而这个是今天我们外邦人最大的迷失。我们都是在讲新约，其实不知道我们立约的内涵是什么，而都在讲我们立约的模式，我们都不断地强调立业的模式，立业的模式透过耶稣基督，也透过圣灵，然后透过水洗，这是模式，这不是内容。但是很多的人在讲内容都是讲到这一点，所以都是透过耶稣基督都是在强调恩典，透过圣灵就是透过神的能力，这些都只是立业的模式。那立业的真正内涵就是这里所强调的律法。要读到这一段的内容，第三十八节，我们就要去思考，确实我们到底了不了解什么叫做新约真正的内涵是什么？我想每一个人今天在神面前，我们都有这样的责任，立了这个约就要去遵守。我们到底遵守了没有？就经文来看的话，其实他在第五节一直到第三十一节是在讲，几乎大概都在谈历史啊。那三十二节，我们和本少翻译两个用词，它是一个叫所以，啊，在一个现在，所以三十二节是谈到他们本身现在作诗的人他们现在的处境是什么。 前以前先前历史不断的重复的出现，成为他们的国，他们的教导，他们的警戒。那三十二节是现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它有这种前后的一种故意的一种差别。那我们现在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想我们大概都可以了解啊。钟明，
首先我想讲的是说，注意到这个第九节这边，他说是这月二十四日，他们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我们知道先前第八章那边，他们在那里守节啊，尤其在十三节以后，那个守的是祝棚节，欢喜快乐。接下来第九章这里，他们守的这个节，按照神的律法，它的内容指的就是赎罪日，因为他们禁食刻骨己身啊。那他们在这一天守这个节，圣经上并没有讲说他们用什么样的仪式，还有去在很强调那些仪式是什么。而是圣经它强调的就是切实的认罪悔改。我想认罪悔改这个要求，从我们接受福音啊，愿意要信主的这个开始的阶段，就不断的被教导，不断的被要求，不断的要来做这件事情。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带领的人他们是如何的来从他们的这种呼吁对神的祷告内容来看出他们真正的悔改之心。首先他们先称颂，后来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很清楚他的对象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这位亚威真神，所以对象很重要，而且是唯独的这一位亚威，是第六节所讲的。而且他也很强调说亚威的崇高地位，亚威是值得敬拜的等等的这样一种正确的很肯定的认知。之后他开始就讲说亚威他做了何等多的大事，而且是对他们的列祖所做的许许多多的这种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坐在他们的列祖身上，表明了这位神是一位与他们立约而且坚定的遵守约定的这位神。所以这位神他并没有离弃他们的列祖及后代，这位神并不食言，这位神他言出必行，并且他做他应该做的照顾，做他应该做的这种供应工作。那这个又跟他们的悔改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刚刚传道人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人没有办法明白神做这些事情的目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来认罪了。我再次强调，就是其实神做这些事情的目的，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带领他们列祖经历过这么多的风风雨雨， 重复的犯罪又重复的拯救。事实上，神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当中真正有人愿意悔改，愿意来到他面前听从他的话，远离恶行。也就是神希望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希望他的国在地上能够被建立起来，神希望他的律法让世人都愿意来遵行，让这些子民不再因着自己个人的心意去任意妄为，而是按着神美好纯全圣善的旨意，也就是神这种美善的律法来遵行。因为这就是神创造的目的，神创造就是要让这个世间万物各居其所，各定其位。那神给人的安排，也就是他要人有他该有的规则，按照神给的规定来行事为人。简单讲，就是神通过他的律法，将他的心意，将他的规则告诉人民，告诉人们，要人来照着他所定的旨意，他所定的律法来行事。所以神绝不放弃他对所造的人的这种心意，因为神绝对不是一个要创造混乱的世界，他绝对是要创造一个有序的，而且是美好的、公义的、和平的等等等等这些美善的事情充满的这个一个世界。这个要从人作为一个关键点来开始来做。长老讲的也很清楚，他引用了这个某位以色列的有志之士，一位某位拉比的说法，说到了人是非常危险的造物，这样的一种由于人具有神所赋予的大能力，以至于人如果不受规范，那会行出更大的恶事，它的破坏力、危险性实在太大。因此神深知这一点，因此神要人能够用正确的规则来善用自己所被赋予的能力，而去执行应有的美好的责任，管理、治理、经营这地，神所创造的这个地是要人来看守、人来经营。但是从这个祷告文里面来讲，这一些晚辈们，他们把自己列祖所发生的事情，所列祖所犯的罪，一五一十的向神昭告，当然讲的是重点啊。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一般的历史都是问过是非，一般的历史都是会去粉饰太平，会去隐瞒前人的错误，去歌功颂德。但是真正的诚实，我们一直在谈到真正的诚实，就是诚诚实实去面对自己祖宗所做的一切的罪。后代子孙非常清楚自己的祖宗是什么样的这种情况，是如何的来背逆神。但所幸因为信靠的是这位至高的亚维真神，他与祖宗来立约，他们知道这位亚维真神是何等的来坚守这种与人所立的约，不断的拯救。因此让这个身为悖逆子孙的后代，悖逆列祖的这个后代，这些子孙还有那个胆量 来向神求恩典，否则就绝望了。如果所遇到的神是一个残暴的，是一个不讲情面的神，那他们这些子孙早就该完全灭绝了。对，所以我们要重生，我们非常反对现今或者历朝历代有很多人污蔑神的说法，他们污蔑旧约当中讲的这位亚威真神，他竟然把他说成是一个很残暴的，是一个很不怜悯的神，而把他们在新约中所相信的所谓的主耶稣塑造成是一个圣善的、完美的、慈爱的、不发怒的等等的这样一位神，以至于误解了亚威真神的真实本意。所以这绝对是一种诬告，而这样的一种误解诬告导致了神最重要的旨意来被涂抹、被掩盖。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这整章内容认罪悔改的主要目的是去认识到人要去遵行神的律法，而不是只看到神的怜悯忘记神的要求。神的律法对人要求，在现今的许多人、许多只想获得而不想付出的人心目当中，认为那是重担，认为那是过去式了。我想如果人还没有办法体会到说要如何的来好好面对自己祖先及自己身上的罪恶，要好好的如何来按照神的律法来面对自己的问题，来好好的来反省，如果还不懂这一点，那他就没有办法去与神真的有立约的动作，因为他就根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他不知道所立的约到底是什么内容。所幸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章，以色列的这一些子民们，他们在神的灵的带领之下，他们很清楚自己列祖的罪是必须要在他们这一代开始就要断绝，他们要弃恶从善，也就是他们要重新的从他们自己开始来遵行神的律法，因此他们恢复节期的敬拜，他们恢复对神律法的诵读跟教导，他们也在此下定决心来要遵守，矢志不渝，所以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感谢神，我们也是要去承认我们过去以及我们后来许许多多的悖逆，我们许许多多的这个不肯顺服、不肯听从的这些罪，那我们也深信神必定会照着他的话语来善待那一切愿意听从他话语、听从他律法而行的人。因此求神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每一位，也求神继续带领有更多在罪恶、在谎言迷惑之下的人能够听到、能够读到这些内容之后呢，重新的与神来立约，重新的来好好的尊敬神的话语，尊重神的律法，而不要再受到恶者、受到恶人的谎言欺骗，不要再诬告神是一个没有慈爱、是一个残暴的神了。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神。
海丽，我特别跟你讲一点哦，在第十四节啊，你可以看一下你第十四节。 这个可能一般我们比较不会去强调。他说哈，使你们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便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律律法。这里特别把安息圣日他特别强调出来，他跟这个条律诫命律法故意把它从这中间把它拿出来
并列。
然后呢他谈到一点是使他们知道，他不用传这个字，也就是说第四节本身来讲，十三节是神赐给他们这些东西，十四节神透过摩西传给他们这些东西，但是十四节的中间呢他强调的反而是说使他们知道，使他们知道。我在看那个新约新释哦，新约新释有一本圣专门解释圣经的一大本很大本
圣经
新释，圣经新释，圣经新释哦，他特别提到这一点，他特别有提到说，这样用词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这表明哦，安息这种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去发明出来的。你说安息日是本来就有了，而现在是让他们知道要去遵守，就第十四节他的原文的意思他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根据律法已经很明确的，在创世纪第二章就在谈到安息日，表示安息日的遵守，安息日的这个条例不是只有到了摩西五经才被当时的以色列人去遵守的，表示以前就有人在遵守了，那现在是让他们去知道你们也应该继续的坚持来遵守这个。所以他用了这个用法比较独特的一种用法，所以安息日不是以色列人自己他们去发明说他们要在七天中间的最后一天去守安息日，这个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发明的，而是在以色列人之前更早期的人，实际上安息日是很早就已经有了，这是他要去强调的。好，那还有还没有要补充的？
啊，没有，我理解了，
好好好，看到了，好吧，我就。